Hello，大家好，我是安征明，欢迎回到读书时间。作为一个读书博主，经常有小伙伴问我各种各样关于读书的问题，比如博主能不能给我推荐个书单呀？我想养成阅读的习惯，该从哪本书开始读比较好呢？或者我想读某某书，博主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比较好的翻译版本呀？博主平时是怎么选书的呢？你一天读几个小时的书呀？一个星期能读几本呀？我是该读电子书好呢，还是该读纸质书好呢？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看了我的节目之后，对我充满了愤怒，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比如你为什么要读中文翻译的书呢？中文翻译的书就是垃圾，没有任何阅读的价值。你为什么不去读原版？一看你拿出一本中文翻译的书来，就知道你这个人有多 low 了。又比如，你一个星期就做一期节目，说明你一个星期就能读完一本书。我他娘的一个月都读不完一本书，你是怎么一个星期就读完一本书，还能出来讲的？再比如，你读了这么多书，到最后不也就是个自媒体博主吗？博主这真的是现身说法，告诉了我们读书没有任何的用处。甚至还有些愤怒的网友哈、会把问题上升到性别，上升到专业，比如啊，怪不得我周围看书的都是女的，女的也就看看书了，没有任何实践的能力。又比如，果然文科生也就只能看看书，混个自媒体博主当当了。我可从来不看你说的那些书，但是我在硅谷工作，拿蓝皮护照。通过以上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很多很多人的心里都对阅读这件事情存在一些困惑，无论是迷茫还是质疑，其实都是内心存在困惑的一种表现。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和其他的社交媒体上零零碎碎地回答过一些比较好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能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书还能讲出来。道理其实很简单，正因为我能做到，所以这个频道才是我在运营，所以我才成了读书博主。不会有人真觉得全世界人都理应和博尔特跑得一样快吧。另外，我之前还做过一期节目，对于如何养成阅读习惯这件事情给出了一些我个人的建议，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但是我发现，作为一个读书博主，我确实还从来没有深入地谈论过阅读这件事情本身。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为什么读书、怎么读书、读什么书，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不过最近我读了一本谈论阅读的书，引起了我的一些共鸣，是果麦出的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文集，叫《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这个书名一看就是编辑给起的。一直以来，这种把名家的散文按主题做个汇编，然后起一个特别文艺的书名卖给城市白领的书，都特别受市场的欢迎，所以这种书是层出不穷。但是这种书其实属于作者粉丝向的书，有助于那些已经读过很多这个作者的作品，非常了解他的读者，再去更深入更立体的了解他。但是对于还没有读过这个作者的作品的一般读者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本书也是，但是呢，书里收录的几篇谈论阅读的文章还是很值得一读的，篇幅都很短，但是呢，都触及到了阅读这件事情最本质的东西。老观众都知道，至今为止我已经在我的频道里讲过好几部赫尔曼·黑塞的作品了，比如《荒原狼》、《悉达多》、《德米安》、《在轮下》等等，足见我有多喜欢这位作者。而果不其然，我喜欢的作家对阅读的态度跟我也是出奇的一致。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结合我最喜欢的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对阅读的本质的探讨，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这件事。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书呢？这是关于阅读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但是呢，就好像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活着了一样，我们往往也是在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在读书了。这可能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吧。不过就像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在活着的过程中，活着活着就渐渐地体会到了活着的意义所在，绝大多数人也都能在读书的过程中，读着读着就渐渐感受到读书的意义所在了。就比如有的人通过读书获得了一些知识，然后某一天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场景之中就正好用上了书里学到的知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体会到读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读书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又比如有的人读到了一本写得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啊，就比如哈利波特吧，然后呢，他在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种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无法体会到的快乐，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明白读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书籍可以带来快乐与享受，让我们不虚度闲暇时光。 我觉得但凡尝试过阅读的人应该都体会到过以上的两种感受。所以对于为什么要读书，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类呢就渐渐地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读书既可以增长知识，又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读书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打发闲暇时间的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才要读书。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广泛的共识，并不是标准答案。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脑子，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理应在自己阅读的过程中，自己体会到阅读的意义所在才对。就比如黑塞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书籍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服务于生活，并引导人们走向生活，构建生活。又比如我这个频道的 slogan 阅读丰富人生，这就是我在阅读中体会到的阅读的意义。我为什么如饥似渴的读书呢？就是因为阅读丰富了我的人生。毫无疑问，在历史的维度上，我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我的活动范围是非常狭小的，我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我能够交谈的人是掰着手指头就能数过来的。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切身感受到书籍将我有限的生命维度无限地拓宽了，把我单薄的人生变得有广度，有厚度，变得色彩斑斓。所以我就把我所感受到的阅读这件事情的意义浓缩为了阅读丰富人生这句话。那大家觉得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读书呢？不妨也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但无论如何，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对于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呢，人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获得知识和慰藉。而当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一个现象就出现了，那就是每当人们觉得自己缺乏知识，产生认知焦虑的时候，就会去求助于书本，开始机械性的阅读。即使他根本无法在阅读中获得享受，他也仍旧照着书单机械性的读书，毕竟人们都说读书能获得知识。甚至有的时候读得越痛苦，他越要继续读，觉得苦口良药利于病。他们就会想，既然读书能让人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是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只要我坚持修炼下去，应该总有一天也能修炼到那个境界才对。这种做法对不对呢？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读书？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读书呢？黑塞认为机械性的读书是一定要杜绝的，因为纯属浪费时间，不仅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还对身心有害。就像他在书里说的那样，无论是期待通过阅读获得消遣与慰藉的读者，还是期待通过阅读获得教育的读者，都认为书籍中存在着某种振奋人心、升华精神的力量，但他们却未能准确理解和评估这种力量。就好比笨拙的病人在药房里胡乱翻找名贵的药物，打开一个个抽屉一样，他们在机械阅读上花费了太多时间，消耗的精力甚至超过了其他事物。虽然他们隐约觉得能从书本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却在阅读的过程中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没错，由于人类对于读书的意义达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都认同书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和慰藉，这就导致很多人对书籍抱有一种期待，认为只要我读了书，我就能获得知识和慰藉。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观众想让我推荐书单，想从我这里得到该读哪本书的建议。出于对我的信任呢，他们可能就觉得只要读了我推荐他们去读的书，他们就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了。但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被动阅读陷阱。书原本应该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存在的，说白了就是书是为人服务的，人并没有必须去读某本书的义务，因为人又不是为书服务的。所以当你想要得到一个书单，得到一个推荐的时候，你很可能就已经把人与书的关系搞反了。找对象还需要先看对眼之后再投入时间和金钱呢，对吧？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为任何一本书投入时间和金钱，除非你是真的跟他看对眼了。就像黑塞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时感受不到一丝力量的勃发，感受不到年轻的活力和新鲜的气息，那么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真正的被一本书打动，就不应该继续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我们永远都不用勉强自己读书，别人硬塞过来的书，试着读了但又不感兴趣的书，读不下去甚至引起反感的书，都可以果断地放下。千万不要用暴力和忍耐来强迫自己阅读。 成年人更不应该敦促孩子只读一个类型的书，比如敦促孩子读一些经典作品，这样反而容易适得其反，让年轻人终生厌恶阅读经典作品。实际上，人人都有权利寻找对味的诗歌、报道或文章，并由此展开探索。没错，书单也好，书籍推荐也好，原本只是给你一个参考，帮助你去寻找那本你觉得对味的书，并不是说让你照着这个书单去读的，并不是说你读了这些书你就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的。但是呢，却反而使很多人陷入了被动阅读的陷阱。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读书呢？这个问题其实用一句话就能回答，那就是我们一定要主动阅读，切忌被动阅读。这其实也是我为什么热衷于读中文版书籍的原因，因为中文是我的母语，除非一本书确实没有中译版，我又特别特别的想读，这个时候我才会去找英文版或者是意大利语版读。千万不要傻到为了装自己往被动阅读的陷阱里跳，硬着头皮去读自己不想读的东西。还是那句话，书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为书服务的，没有哪本书是非读不可的。一定是你真的想去读这本书，被它吸引了再去读，就像相亲找对象是一个道理，千万不要迫于外界的压力而硬着头皮去跟自己不喜欢的人约会。那怎么读书呢？除了一定要主动阅读，切忌被动阅读之外，黑塞还强调读书应该是全神贯注的，就像他说的那样，阅读是强迫人集中注意力的契机，因此散漫的阅读纯属无稽之谈。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在阅读时就应该全神贯注，而不是心猿意马。你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也能发现，任何一本严肃的书籍都要求专注，要求一个人从千丝万缕中提取出精华，哪怕只是一首小诗，也需要读者萃取所有的感受。假如我在阅读时不能集中注意力，不愿沉浸式感受，那么我就不是一个好的读者。与其说我对不起这首诗或者这本小说，不如说是对不起我自己。对此我也是深有感触哈。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主动阅读和集中精力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你是在进行主动的阅读，你就不可能不集中注意力。我甚至在听音乐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在听我喜欢的音乐的时候，我是没法同时干别的事情的，我没法一边跑步一边干家务一边上网一边听喜欢的歌，必须专注的听，就只干听歌这一件事儿。所以大家在读书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的阅读，如果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怎么都集中不了注意力，那可能说明这本书确实不对你的胃口，是时候放下它了。理论上来说是这个样的哈，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了。我们都知道，21世纪以来，我们的生活逐渐被碎片化的信息和短视频填满了，而这些碎片化的内容最大的作用就是分散人的注意力，尤其是短视频，刷过的都知道，它会利用人脑的成瘾机制，让你产生一个一个不停地往后刷的强迫行为。已经有一大堆研究都表明，过量的刷短视频会让人的大脑产生适应性退化，导致人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大家可以自己去搜一搜相关的论文。所以读书在当下看来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就像黑塞说的那样，阅读是强迫人集中注意力的契机嘛，所以它肯定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减弱或者是抵消碎片化的信息和短视频带给人的这种负面影响的。其实啊，知道了为什么读书，怎么读书，那么应该读什么书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读对你胃口的书。就像黑塞说的那样，一个病人应该在药房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药，不被错误的药所毒害。一位读者也应该在书店和图书馆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本书，不被填鸭式的灌输信息，而是得到真正的力量和滋养。当然了，对于缺乏经验和不够了解自己的人来说，找到一本对胃口的书可能比登天还难，往往会在试读上浪费大量的时间。不过不要紧，我觉得这种浪费时间是值得的，因为它可以让你更了解你自己。而当你有了充足的经验，对自己足够了解之后，就很容易在书店和图书馆的某一类目里，或者是在别人推荐的书单里面，快速地找到符合自己胃口的那本书了。当然了，读书并不在多，我要不是为了每个星期能做一期节目，其实也不会去读这么多的书的。但是我有一个优势哈，就是我的爱好特别特别的广泛，所以我非常非常容易就能找到对我胃口的书，然后不知不觉就读下去。我就经常是拿到一本书之后，本来是打算试读一下的，结果不知不觉中就把一本书都读完了。 但是时至今日，在我读了这么多书的情况下，真正让我爱不释手的，让我上头的作品加起来其实也就不超过5本。和大部分读书爱好者一样，黑塞也是一个藏书式阅读的人，只要是认真读过的书都会保留下来。我个人其实也是比较推崇这种藏书式阅读的，因为我觉得随着阅读的过程逐渐收藏起一些优秀的作品，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但是很遗憾，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我目前还没有藏书的条件，屋里边就只能摆下这么一个书柜，所以呢，大家也能看到我读的书基本上都是从图书馆里借的。但是呢，对于那些格外喜欢、格外上头的作品，我也是会买回来珍藏的，而且我会把所有版本都买一遍。所以我觉得，如果将来我有条件搬进一个更大的住所的话，我应该会弄一个整面墙的书柜，然后收藏一大堆书，全都打上我的藏书票。黑塞在他关于读书的文章里还探讨了很多其他的值得思考的话题，比如书籍会不会被电影取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的观点和黑塞也是出奇的一致，我们都觉得书籍是肯定不会被电影或者被其他的文艺形式取代的。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既爱读书，同时呢也是一个超级电影迷，即使是经济最困难的那会儿，每年花在看电影上的钱也得小1000块钱。而且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写的原创的故事改编成漫画、改编成游戏、改编成动画、改编成电影。所以在我这种人看来，文艺的表现形式是越多越好。而且正像黑塞说的那样，书是可以完全独立创作的，但电影的创作呢，往往需要借助很多很多其他人的力量，需要一大堆乙方来完成你的项目。即使将来 AI 工具可以取代演员、灯光、摄影、服化道之类的工作，也只是乙方从人变成了 AI 而已，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写作和绘画肯定永远都是自我表达的首选，因为它是能够独立完成的最有深度和完整性的文艺创作形式。我甚至觉得哪怕绘画和写作的受众消失了，这种创作形式都永远不会消失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以上所有的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代表我个人哈。欢迎大家跟我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你把你的观点分享在评论区。很高兴今天能专门用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阅读这个话题，我们就暂时先聊到这里。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说哈，但是以后有机会再说吧。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征明，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